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部楞伽阿巴德的宝经，禅宗的东土祖师达摩大师啊，他为原位成熟的众生开示到戒教悟宗啊，当然宗门的要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但是这是要缘成熟的众生才能得入，所以这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方法，我们又叫做什么呢？叫做入无缝塔，或者是啊，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为什么？只能够以心传心呢、啊？不能给你任何给你一点依止。如果你有一丝丝的依止，要么就是法相，要么就非法相。啊，心里一有依靠，那就不是我们本地风光的体用了。所以，古德常想，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但是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如果你证到这个不着一尘的，你的真心本性它起作用了，我们世间你所看到的善恶之法通通都是无上菩提法呀。所以啊，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真的我有印证，以心传心啊，为你印证而已啊。所以宗门里面的德法只是皆为真修实证的禅师为你印证，如是如是就把法传给你了啊。所以真的是如入无缝塔，没有缝的塔你怎么进去呢啊？所以又叫做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所以能够度将这种根性的众生实在是很少很少啊，因此达摩祖师才会特别啊开示学人可以戒教悟宗。所以达摩祖师也把这一部楞伽阿巴多的宝经交付给慧可大师，要他以这一部经来印证心量，来印心啊。那因为印心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对于很多学人，虽然他学的是心地法门，就把这一部经典拿来做教下的研究研讨了。所以到了弘忍大师才把它改成以金刚经印心啊。那到了六祖大师以后啊，这心地法门的入门，我们一般都是以六祖坛经为起点。所以我前面才跟大家讲，我们溯源啊，溯源六祖大师留下这部坛经让我们学心地法门的入门，然后弘忍大师的金刚经从这里叫我们体会到我们真心的体用啊，叫我们离相，叫我们能够学习这个般若的妙理啊，告诉我们真心不住相身心，那就是诸佛法啊。那不住相身心就是你要能够观空离相，在般若能够观空离相。为什么能够观空离相？因为他知道这整个身心世界就是你心变现出来的，没有实体啊。那既然没有实体，有什么好执着的？他自然能够看破放下，然后从这里再提升啊，来入楞伽阿巴多的宝经，这样溯源。当然这个中间我们研讨过心经、圆觉经、这个 圆觉经，还有这个八事规矩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那我们今天这一部是溯源到最后的这一部了，是达摩祖师传给慧可的这一部经了。啊，那从这部经让我们能够悟体，悟了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然后有体就有用。所以《维摩诘经》可以说是啊，从体起用，显现我们自信的大机大用。《华严经》也是正体以后，显现我们自信的大机大用。但是如果你不是正体，你所显现的是六道之用啊，充其量最高也不过是声闻缘觉的涅槃极尽乐之用而已啊，没有办法显现我们自心的大机大用。佛法的修持不是叫我们啊没事就好了，它是叫你能够显现我们自心的真实的妙用。所以佛法要追求的不是自我的解脱，它是追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追求的是我们的自家宝藏的体用啊。所以你正体以后了，正了我们的清净的心体，无量的自家宝藏就会从你的真心意道眼自然流露出来了。所以古德也说到了啊，率性之谓道啊，率的我们的真心啊。所以古代禅师也说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任的我们自信逍遥，随缘放旷。怎么随缘放旷呢？随着我们日用平常的因缘，随着我们自清净心妙的因缘，我常说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它自然的流露啊。那这个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它自然流露它的作用，这个就是唯识宗里面所讲的四字菩提啊。这四字菩提简单的说明，就一接触自然明白，自然有它真心的反应和流露出来的作用啊。这四字菩提大家都晓得，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啊，那这个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这个就是一接触就明白；成所作智，就承办一切教化众生之事，三轮妙用，这个就是明白就它自然流露出来的妙用。所以这个都是要正体以后才能够显现我们自信的大机大用。那到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就是要叫你正体由相而入性，叫你正着我们清净的自信。所以这部经典很重要，而这部经典文字比较深色啊，如果没有前面那几部经典的熏习，你第一次听这一部非常的吃力啊，非常的吃力啊。墨学以前研究坛经，研究金刚经啊，听到成观法师要我溯源，我回去拿了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哇，真的是连注解都看不懂，因为它涉及性相二宗的。所以后来我再跟成观法师讨论研讨啊，然后把我自己的摸索的这个过程请教成观法师，他就给我安排这样的修学是对的，是正确的，可以用这样来契入这个楞伽阿耨多罗宝经。我们在座各位从坛经一直到修学楞严经以后，相信我们现在来研究这部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大家就能够很容易的接受它，能够从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得到了真实的受益啊。 那我们在研究这部《楞伽阿耙多罗宝经》以前，那当然我们要对这一部经典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及这一部经典它的功用、它的大意啊，让大家先能够提纲挈领，抓到它的心要，我们再来详细解释经文，这样大家啊有了这个宗旨，有了提纲挈领的概念以后啊，我们再来看文字，那就不会觉得好像很松散，你就可以朝一个方向啊去切入，就不会好像现在在讲什么，不知道他的目的在做什么。他的目的原来是叫你由相入性啊，所以前面解释很多唯识的道理，那目的叫你由相而见性啊。那本经大要以及介绍本经都在诸位大德前面的这个这一张讲义上啊，这张讲义啊，我们啊每个人都有吧，这个讲义都有吧。好，我们先来介绍的第一项《楞伽经》的简介啊，简介，我们请看这个讲义。本经共有三种译本，一个是宋译，刘宋在西元420年至477年为刘义所立，故称刘宋时啊，中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啊，意译为功德贤，他所译的啊，在西元443年译《楞伽经》，是《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四卷，也称为《四卷楞伽》，也是本经，这是最早的译本。有这三种译本，第一种译本就是宋译本，但这个宋不是赵宋啊，不是赵匡胤那个赵宋，是刘宋啊。这刘宋是南北朝时代的开始啊，它是比南北朝还要早，南北朝时代的开始啊，它是刘义所立的，所以称之为刘宋，所以它的开国的这个皇帝是宋武帝啊，是宋武帝，他的名字叫刘义啊，是刘义所立的，所以称之为刘宋，不是赵宋啊。那这个时候啊，中印度的出家人求那跋陀罗啊，他所译的啊，是在西元443年译出来的。那443年这个时候，也就是刘宋的宋元帝元嘉十年，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宋武帝，是宋文帝，对不起，宋文帝元嘉十年这个时候印出来的《楞伽阿耙多罗宝经》，这一共有四卷，所以我们称之为四卷楞伽，也就是我们的本经。那这本刘宋的宋译本是最早的译本啊。那第二是魏译，为北魏时在西元513年译。北天竺沙门菩提留之所译的《入楞伽经》十卷。那第三本啊，第三种版本是唐译本，是由唐时在西元704年疑颠三藏法师十刹难陀所译的《大圣入楞伽经》七卷。以上三种译本大藏经中都有收藏啊。那前面宋译本那是最早的，那第二种是魏译本，是在北魏的时候翻译的啊。这是它的名称叫《入楞伽经》啊， 前面是论起阿巴陀的宝经，那是宋译本的经名。那这魏译本的经文经名叫做入论且经，这一共有十卷。那第三种是唐译本啊，那是在唐中宗则天太后的时候啊，这个西元704年，是在唐中宗则天太后这个时候啊，这个石叉兰陀他所译的这一部的经名叫做大圣入论且经，它是 七卷啊。所以这论且经有三个名称啊，有三种版本，一种叫做论且阿巴陀的宝经，一种叫做入论且经啊，这是十卷，那一种是大圣入论且经，这是七卷，这三种版本大藏经都有。那比较容易看，就是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的大圣入论且经，这个就比较容易看得懂了啊，因为在刘宋那个时候的文字用的比较简洁啊，那时候的人呢，国学程度比较高，心比较清净，所以那个用字非常简洁。你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用字就用白话文了。所以现在很多人看文言文都看不懂啊。那古代是他们文言文通俗的文字，写信写文章都是用这个文言文啊在书写的啊。你看我们看电影啊，那个启奏皇上那个奏文奏牒都是用文言文在写的。而当时我们考高等考试的时候啊，但我们学习白话文习惯了，所以我的国文很丢脸，就考十分啊，高等考试，所以没考上，对不对？主科及格啊，这个副科差太多了，所以没考上。后来呢，我就背引兵式全集背呀，然后在写国文写三民主义的时候，通通用那个遗体文，斯夫则也哉，结果考了60几分啊。所以呢，老学究他不喜欢看白话文，他认为这个不够水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这还是在我们民国初年，这些老学究都是有这样的风范，更何况在上古的时候，那个用字就非常的简洁。所以这个四卷论起阿巴多的宝经，在这三种版本里面啊，看起来最吃力呀、啊，因为它用字非常的简洁、嗯。我们请看底下，本四卷论起是达摩祖师在复法给二祖慧可大师后，亲传于二祖慧可大师的。达摩祖师云：吾有论且经四卷，也用复如，就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啊，又道无关汉地，唯有此经，仁则依行，自得度世啊！啊，那这四卷是达摩祖师亲传给二祖慧可大师啊。同时告诉慧可大师啊，这是如来的心地要门，是能够令众生开示悟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论且经是性相圆融的，我们众生修学佛法啊，有的是从相中而入的，有的是从性中而入的。如果能够同时性相圆融了，那就能够悟中道啊，一定能够体悟中道实相，它才能够性根相圆融啊。性中它是讲空的，相中是讲有的。那其实呢，佛所证的是空有圆融，为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做梦，那个梦心是空的，对不对？梦心是空的啊。 那梦境是有啊，那相中就是讲着梦境，告诉你这个梦境都是假的，最后也是要叫你入以第一心。信中就直截了当跟你讲，他当体就空，你有什么好执着，叫你当下放下。所以呢，几一个相中其实就已经信中在里面了。所以几一个相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自信空因缘有的。那几一个信中他包括相中在里面，为什么呢？他是因缘有，是自信空，所以这两个要同时讲才能够圆融啊。所以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楞伽阿巴多的宝经看得华喜充满，看这个文字就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啊，你就知道你的智慧，你所契会的诸佛的妙理跟无上妙道很契入，很接近，你所悟的道理是正知正见的，你依此道理来欣喜你的前七世，来舍弃我们过去生的烦恼习气，最后你能够直证菩提啊。所以这一部经可以说是如来的心地要门啊，告诉你是空有圆融啊。所以我在楞严经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都是在空有同时的境界。为什么呢？你根尘接触眼前的这个境界，它是你的前五识变出来的。那你现了这个境界以后，你在这里分别好坏美丑，我喜欢我讨厌，我喜欢红的，我喜欢绿的，我喜欢蓝的，我讨厌黑的，种种这些分别其实是第六识变出来的。你在这里产生了自私自利的心啊，产生了共高我慢的心，这是第七识的呢，上面的我爱我吃我慢我见变出来的啊。所以你怎么变，都是你自心在分别自心相，都是你心体变出来的幻影啊。这些幻影是有，但是是从第一空变出来的有，所以第一空是你的心体，心体变出来的假象呢有啊，那怎么会是实在呢？所以我们只是看外面的境界，从来不去反照这整个境界，整个分别都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如果你体会到这整个境界全相就是心，就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那整个心体已经变出这你的分别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这个相，你用这样来观照，你就可以达到空有圆融，入佛之见啊。这部经就是讲这个空有圆融啊，从相分析这个相，告诉你相是虚妄，叫你从相入性啊，叫你正体啊。所以啊，这是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啊。所以又道，无关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啊。达摩祖师看了、当时翻译出来的经典，有的讲相，有的讲性啊，有的讲初学佛法啊啊，这个佛法的入学，这个入学啊，有种种的这种已经翻译出来的经教，达摩祖师在这里面啊发现到，不是有的偏离性，有的就偏离相啊，只有这一步是性相圆融啊。所以偏离性的人，他就会执着他修这法门是最高级。偏离相的人，他就会觉得啊，他修的这个法门啊是第一法门，所以常常有性相二中之争啊，那都是自己不能圆融。达摩祖师看到这部经，他说这一部经是性相圆融，这是真正足以能够印证你是否契入佛经佛之见的一部啊殊胜的经典呢、啊。所以你要是依这一部而悟入，而起观行，自得度世，真的是 自度度他啊，自觉觉他而觉醒圆满了。啊，因为四简论伽是达摩祖师所传的，我们请继续看这个讲义，是用以印心的，所以后世虽见有二种译本，但大多只是当作参考用，作为深入四简论伽之参考比对，而且一般谈到论伽经时，也多是指最初宋译的四简论伽而言呢。那因为这四简论伽是达摩亲传的，达摩祖师啊，他不是普通人呐、啊，他能够显得经典，当然绝对是最正确、最契机的。人家说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的化现的，啊，那是达摩祖师亲传接部，而且不是叫你研究的，是叫你印心的，啊，那当然一股那个众生，啊，正华，你看我们讲正华、相华、末华，所以越靠近。越早期众生的根性比较利，业障比较轻，所以他能够从这深色的文字里面来体会到实相、啊、那如果到了我们现在业障重了，只能够从教理这样去体会，体会还是文字而已，而是第六识能知明义，然后从第六识明知能知明义，从这样来断恶修善，而一步一步才能够登堂入室。那在上古的时候啊，很多禅师他都在几句话底下开悟的。你看六祖大师他度43位善知识，在坛经里面只有几十三位，都是有的用经典印证，有的用开示印证，一下子就让这些行者能够入佛之见了。所以啊，这个四简论伽是达摩祖师用于印心的，他选这一部，所以后世虽然有这两种译本啊，有这个魏译的入论伽经十简，以及唐译的大圣入论伽经七简，但大多只是做参考用的。当你注解这四简论伽的时候啊，就拿这个七简的跟十简的，也就是拿这个入论伽经跟大圣入论伽经这两本来做参考的，因为它的用字就比较繁杂一点，比较多一点，比较详细一点，不像那个四简论伽直截了当啊，非常的简洁，所以简洁到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得出它到底是在详述什么意义啊？所以就拿这七简论伽跟十简论伽来做参考比较了、啊、而且呢，一般谈到论伽经的时候，也都是指最初宋译的四简论伽而言。所以如果你研究论伽经，你只有讲论伽经，人家一定以为你是研究这四简的论伽阿巴多的宝经。如果你是研究七简的，你就要特别说我是研究入论伽经。你是研究十简啊，大圣入论伽经。如果你是研究十简的啊，你就要标识我是研究入论伽经啊。那一般讲研究论伽经，就是指这四部论伽的。我们去继续看讲义。从达摩祖师以后，正法演藏的传承，即以论伽经为印心之具。后来正如达摩祖师所预言，则100多年后，到了四祖道信大师以后，论伽之邪渐渐转为只是名相之邪，因此五祖弘忍大师才该以《金刚经》为禅宗印心之经典的。因此《金刚经》开始盛行于世，而《论伽经》既从 隋末初唐开始，约西元600年左右，便渐渐失传了。所以这个《楞伽经》改为《金刚经》印心，这达摩祖师早就受记了，早就受记。到了五祖弘忍大师以后，就改为《金刚经》了。为什么呢？他的意境太深了，而且名相也很多。那时候宗门的行人本来是直指人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变成在那里研究《楞伽经》，在那里研究《楞伽经》，研讨《楞伽经》，那就变成教下了，那就不是宗门的精神了宗门就叫什么？顿除妄念，悟无所得顿悟、顿修、顿证，这是宗门的精神。你说看了这一部叫你印心顿除妄念，身心脱落，那就是他的精神那你在那里每天研究，每天研究，那就变成了教下的修行了从这里依文字起观照然后由观照照住，最后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教下的方法。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来禅跟祖师禅，其实他所证入的都是一样都是明心见性。如来禅证真如自性，祖师禅也是证真如自性，只是入门不同。如来禅是有次第而入的依教理依文字起观照，最后才证入的，这有门而入的，这我们称之如来禅。那祖师禅是什么？以无门为法门，叫你一下反照自性，看到了我们自性本质清净，圆无烦恼，具恒沙妙德的，这就是祖师禅。像大珠慧海禅师，你看他去参马祖，他求佛法，马祖禅师告诉他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那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抛家弃走去找什么佛法？他一下他就看到了他就见到了。然后他又接着问，什么是自家宝藏呢？他说现在问的就是，他一下反照这一念心。你看这一问一答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自家宝藏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个个都是佛体都是自家宝藏个个都是真的佛体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又叫做凡夫呢佛凡，凡夫跟凡圣是相对的那我们是为什么叫凡夫呢？因为你的心在动，在起波涛在那里动心是一样的，只是你心动佛心如如不动不取相就这样，同样那个心当它就像水，同样那个水起浪了，被风吹起的高高低低的，我们叫做浪那个没有风所吹的那个平静的水，我们就叫它是水。水跟浪有什么不同？一样，一个是高高低低的水，一个是平静的水。我们现在是高高低低的心，佛是平静的心，平静的心就叫做佛心，高高低低的心叫做凡夫心。而这个高高低低的心从哪里跑出来呢？也是从平静的心高高低低这样显出来的所以真妄原来是一体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你攀缘它举得高高低低的，那就看不准了。就好像我们镜子，如果镜子是凹凹低凹凹凸凸的他一接触就把你照错了，对不对照错了，那个形象就错了，然后他显现出的作用那错得更离谱了。如果这个镜子是平的，他一照就照得很切实，然后显现的就很真实，一样自家宝藏怎么显现？心平气和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扫除四心扫除四心就是攀缘 会起贪嗔痴，你扫除四心，让他不要起波涛，慢慢时时刻刻心平气和、安详自在，渐渐就契入大道了。所以我们都是佛体呀、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有高高低低的心叫做凡，平静的心叫做佛。等到你真正正的平静的心，连平静也不可得，为什么？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你还有个平静的感觉，还不是真实的，还是不是真实的真正的静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再回过头来，啊，那认起阿巴多的宝经，他是叫你由相了解的相，然后由相而入性，所以他也一样分别许多名相，在这里面有许多名相，但他目的是叫你了相本空啊，无所得啊。所以叫你解释门，在了释门而契入了如来的见地啊，所以它是属于圆顿的法门的。但是到了达摩祖师以后啊，众生的根性越来越迟钝，所以就把这个楞伽经变成研究的工作啊，就不像我刚才所举那个，你看像慧海禅师那个祖师禅。一下就那一句问则仁则问则正是你自家宝藏，一下子见到本心，祖师禅就是这样。你看他有没有给他法？没有法，叫你一下证入，这是祖师禅无门为法门，叫你一下入的。那印经也是这样，叫你这样看了一下相应了，一下契入了，但言不具足，就把它当成教下的研究，那就不是宗门的精神了。所以啊，弘忍大师才把它改为《金刚经》印心。就有的人不理解，好像弘忍大师为什么把达摩祖师所传的这楞伽阿巴多的宝经印心，为什么不继续传下去而改为《金刚经》？原来早达摩祖师就已经预言了，已经预言100年以后啊，这个。会以金刚经印心的，所以因此金刚经开始盛行于世，而楞伽经即从隋末初唐开始，约在西元600年左右便渐渐的失传了，太深色了。那既然又改为金刚经印心，又太深色了，看不懂，很深啊。那中门大家有金刚经印心，那所以渐渐也就没有人去研究它了，就失传了。那到了北宋仁宗时，有一朝廷大臣，官位太子太保，名张安道，叫乐泉先生，以仁宗庆历在西元1041年为滁州牧时，一日入琅琊声色，见一金函，发而视之，乃楞伽经，才又发解出楞伽经，自读之后，恍然结集前生之所书，如见故物，大有所悟，如苏东坡的戏中说，张公自一身色，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后旧物，开简。魏中树叶冰结，细视笔墨，所记宛然，悲喜太喜，从此误入啊，常以金手四季发明新药啊。那一直到了北宋仁宗的时候啊，在北宋仁宗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啊赵宋这个时候。啊，赵宋已经不是前面有宋，到了赵宋这个时候了啊，唐宋这赵宋这个时候啊，有个朝廷大臣啊，朝廷大臣，他的官位是太子太保了，他名字叫张安道先生呢，他在宋仁宗庆历啊 也就在西元1041年这个时候 他是滁州牧石。这滁州牧石，滁州牧是古郡名啊，他是这里的的官啊，他是这个滁州牧啊，这滁州是古代的郡名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这个地方滁州啊。那有一天入琅琊声色啊，那有一天呢，这位张乐泉先生他也是个三宝弟子啊，所以他就到了琅琊声色。这个琅琊啊，是在山东省的一个山名，到了山东省一个山，在一个到了一个这个声色啊，这是一个佛堂啊，这个寺院，他在寺院里面到了一个声色僧人住的地方啊，也是僧人住的寮房啊。他到这个地方啊，看到了一个金函，看到一个金函，所以打开一看是嫩且金的。你看这么多年，这么的殊胜的一年，一打开再看到，哦，这部是嫩且金，所以才又发掘出这部四卷嫩且。那看到嫩且金以后了，那时候已经失传了，说这部经从来没看过他就拿来研究了。这一研究一看，恍然觉得其前身之所生之所书如见故物，大有所悟看这好像是他前身所修学过的他过去生所修学过的，所以那当然呢，过去的这种无漏智又现前了，所以你过去生的欣喜你碰到这个缘，那进步会非常快所以我常说我们今生的目的人生来到这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把你的境界提升，等到你来生又开始学习佛很快就达到这个境界，然后从这个境界再开始往上前进然后这样生生世世生生世世不断的累积，最后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绝对不可能一世就成就的，都是多生多劫这样来把我们烦恼习气断尽的。那这位这个张乐泉先生也是一样，他研究了以后这个大有所悟原来是他过去生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如苏东坡的序中说那这部楞伽经是苏东坡亲自抄一遍然后再写出来的再印出来的，所以苏东坡在序文中他写了张公自一声色偶见此经入手恍惚如获旧物这个张乐泉先生到这琅琊声色看到这部经读了以后就好像看到他过去的旧物一样所以开卷未终数页冰结看了没几页突然觉得心开意解欢喜踊跃然后细视笔墨所记宛然悲喜太喜从此误入所以看看它里面的注解那些留在那个经本上的那些笔墨好像是他过去生写的，所以所记宛然，就好像他过去生写的，速速的善根现前了所以悲喜太喜非常的感叹又悲好像久别重逢，又悲又喜非常的感叹，怎么那么不可思议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巧合安排，让他来发现他过去生的研究的楞伽经所以从此悟入这样悟入佛之见所以常以金手四季发明新药，所以他只要看到那个金手四季，心开一结，稍微脑筋稍微有一点暗顿，打开经教，看到前面那个四季记，就心开一结，就放下了。这个四季金手四季，我们请打开经文比如说 我们第十二页大会战佛，大会战佛，那个金手四句就从那里开始呢，就从二三四第五行，十二页第五行，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自不得有无，而今大悲心，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事，自不得有无，而今大悲心。这个就是金手四句呀、啊。他只要看到这个，不要看一本，心开一结啊，那个暗顿之心马上就消除。所以为什么我也常常劝大家要一门深入，一本专精。如果你一本专精，你从这一本经里面抓了几句啊，比如说你从《金刚经》体会到啊，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深深的体会到这一句话，当你碰到了顺逆境界起烦恼了，你就用这一句话一照，烦恼顿脱啊。张公就是这样，当他心里比较暗顿的时候啊，他就打开《楞伽经》，随便翻一段那个四句偈，这里面有很多四句偈，看他前面那四句偈几句，心开一结，烦恼顿脱啊！可见他过去生对这一部经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也有相当的境界呀、啊。所以常以这金手四句来发明新药啊。后来张公以此《楞伽经》亲自教授苏东坡，并且出钱30万，请苏东坡刻印此经，令流传一世。苏东坡的好友佛印和尚却向他建议说，与其刻印，不如由苏东坡自己来书写，然后再刻印，更能流传的久。因为东坡居士的书法是颇有名望的，世人为珍惜其墨宝，定会妥为保存其所写之经。苏东坡于是将此经写一遍，然后刻印传世。现今所传者，即是张公所传，东坡居士所书写的。这位张乐乾啊，张安道先生啊，他跟苏东坡是好朋友啊，所以这部这么深奥的经典，他一看了然一心，他就教授苏东坡，他教他告诉他这一部经的经义啊，本经的大意，通通告诉苏东坡。苏东坡听了又非常的欢喜，得大受益啊，啊，得了大受益啊，那他就请苏东坡来帮忙印这一部，他自己出30万，前30万。那当然了，印这部经绝对不止30万钱。那苏东坡他也很有名气啊，他也会随喜，说不定捐了更多呢。